的看第二章，阴神烈怒，请心再求，第二章非常要紧，看看耶利米怎么样为民再祷，而且神也在呼求巴不得有更多的人能够这样的为民再祷，为圣城流泪哀求，阴神的烈怒，请心再求。中心节就是十八十九两节，十八十九这一章最主要的两节就是十八十九。好，现在我们先从头看，我们先从头看啊，这一章圣经第二章一节到十七节是第一段，一到十七哀叹锡安惨遭神烈怒，一共分两段，一到十七哀叹呐、啊。西安呐、啊，这样的凄惨遭到神的烈怒，可以在这章你可以看到神的烈怒多么厉害。然后十八节开始到末了是第二个，就是夜间为民倾心代求，把心都倒出来倾心代求，所以才需要有人像耶利米这样的代求。我们先看第一段啊，一到十七，主何竟发怒，是黑云遮蔽西安城。一点光荣一点明亮都没有了，一点荣耀都没有了，完全是黑云遮蔽，这不是代表神的愤怒领导了，他将以色列的荣华啊华美，以色列的华美，结果怎么从天扔在地上，这个华美我看就是圣殿的一个特征吧，啊，圣殿就是象征着这种神的华美，结果从天扔在地上，整个的扔下来就表示被神弃绝，从天扔在地上，被神践踏，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，就证明了脚蹬代表神的殿，所以这华美就是神的殿。我们知道圣殿是耶和华脚掌所踏之地，所以说神都不纪念了，因为他发怒，主出面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，他发怒请赴犹大民的宝藏，使这宝藏瘫倒在地，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，这都是给我们看到神发怒，因为他发怒所以倾覆了整个国家，倾覆宝藏也坍塌，所以这个国家就受到辱没，首领也辱没，他发烈怒，第三点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，以色列的脚代表能力的所在，就是这些君王首领吧，本来是脚，个个是得胜者，现在怎么样全然砍断，为什么呀，因为你不是义人的脚，你都变成恶人的脚了，一个个抵挡神作恶，这个脚还有什么用啊，诗篇七十五篇最后不是告诉你吗，恶人的脚一定砍断，义人的脚要被什么高举，神不高举你，神就把你砍断，在仇敌面前收回他的右手，本来我们神右手所保护所看顾所高举，现在神的右手收回，他像火焰四围吞灭，将雅各烧毁，一无是处了，都是罪恶，他张弓好像仇敌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，将越人眼目的尽心杀戮，越人眼目是什么呀，一个个都是好样的，本来是精是精粹呀、啊，是最宝贝的呀、啊，最爱主的呀、啊，最虔诚的呀、啊，很能干的呀、啊，精兵一样，现在怎么样尽心杀戮，因为一个个都是变了个职，本来爱主，现在都爱世界了，所以尽情杀戮，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到处他的愤怒像火一样，火一样就没救了，神整个的燃烧，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，拆毁百姓的宝藏，在犹大民族加增悲伤哭号，都是因为神发怒，因为你惹神怒，我们可要知道神不轻易发怒，他的怒气啊，转眼之间他不轻易发怒，所以发怒的实在是惹神怒，犯罪作恶不肯悔改，他抢取自己的帐幕，好像是园中的窝棚，毁坏他的聚会之处，也不要侍奉，因为你侍奉都是假的，不是诚心的，都是枉献祭，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被忘记，被剥夺，不再献祭也不再守节了，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，因为君王祭司也都被掳，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，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，好像在盛会之日一样， 叫圣殿，贼窝一样，仇敌在里面乱叫乱喊。因为神丢弃了自己的祭坛，不好好侍奉神，不好好敬拜神，这祭坛都变成了金牛犊的坛了，偶像的坛了，所以神整个的丢弃，整个的丢弃。第八节，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，他按了准绳，不将手收回，定要毁灭，他使外国和城墙都被按一同衰败。什么原因？因为神要重新建造，所以定义拆毁。根基毁坏，一人不能做什么。为什么拆毁？根基都坏了，从根儿这就坏了，个个都不守主的道，都在沙土上建造，自欺欺人，都是枉献祭，虚假的侍奉，所以神彻底的拆毁。拆毁有道理，为了重新建造，所以神呢拉了准绳，说明什么？处处都不合神的标准，所以神拆毁，一同衰败。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，主将他的门栓都毁坏，本来这个门可以人人进入，现在门都掉到陷到地里面去了，等于关闭，门栓也都毁了，折断了。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，完全的被掳，因为律法列国是被掳到巴比伦亚述。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，先知也没有异象，耶和华的默示稀少啊。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，长老啊本来很受人尊敬的，现在只能坐在地上默默无声。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腰束麻布，只能够哭啊，只能哭啊，悲伤。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之地，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被掳的光景，遭到了神的愤怒。十一点，耶利米在讲了，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，我的心肠扰乱，肝胆涂地，都因我众民遭毁灭，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上街上发昏了，什么吃的都没有。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被围困一年半，城里闹大饥荒，所以耶利米心疼啊，一面为他们流泪啊，肝胆涂地啊，简直整个的心肠都肠断了，都这样痛苦。为了什么呀？孩童吃奶的最可怜了吧，在城中饿得发昏，没有吃奶，没有人喂他，一个个都残忍的父亲和母亲呢、吃孩子都有份了。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，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，将要丧命，对母亲说，谷酒在哪里呢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粮食也没有酒。耶路撒冷的居民，我们接着看十三节，耶路撒冷的民呐，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？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？耶路撒冷的民呐，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？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。他这个几个为什么可用什么比较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在哪也找不到像耶路撒冷这样的裂口，这破口太大了，裂口大如海。你说这里有破口啊？破口多大？像海这么大，无法医治，也无法挽回，裂口大如海，谁能够医治你呢？所以先知在伤痛呢，我拿什么来跟你相比？我拿什么跟你比较？我怎么安慰你？没法安慰啊！你这个裂口太大，大像海一样，没法医治。到底什么裂口？十四点，十四点我们就知道，你的先知为你建虚假和愚昧的意象，一天的骗人混饭吃，一天给你建什么意象？虚假的、骗人的、愚昧的意象，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，就是不给你指出罪孽。我看除了耶利米，是不是个个都叫什么先知啊？反正嘴巴里有嚼的，就是平安了，平安了，都是这样的先知，假先知。所以这就是裂口，再大的裂口没有，一天的骗人撒谎，使你被掳的归回，没有人。人人简直不可相信。 服呢。你的仇敌就向你大大张口，要把你吞吃。他们耻笑又切齿地说，我们吞灭吧，这正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，我们亲眼看见了。仇敌拍手大怪，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，应验了他古时所命的，他请服了并不姑息，使你的仇敌向你跨越，使你敌人的脚必也被高举。到十七节为止，多么凄惨。成就了什么意思？神早就说了，你不听话，那一定被掳，一定遭灾，一定受诅，所以都应验了，所以请服了。神不顾惜，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，敌人的脚都被高举了，那恶人的脚都个个被高举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就因为裂口大如海，裂口大如海。所以我们要为今天的教会祷告，裂口大如海，虚假的异象大有，大有人在，虚假的末世从来不指出人的罪，没有显露你的罪，就是不肯不愿意暴露你的罪，大家就是不疼不痒，谁也别说谁。所以这凄惨的，这就是所以遭到神的烈怒。底下第二段就是十八节，大家看十八节，西安民的心哀求主，西安的城墙啊，这就是呼吁了。西安的民的心呐、啊，大家只能哀求主，哀求不是祷告吗？现在知道祷告要紧了，遭到如此地步，你都没法挽回，神的怒气已经临到。好像几十年前呢，中国的教会就是这样，整个陷在最终，陷在包围中，天天给你洗脑子，每一个都不落下。传道人，传道人组织你学习班，学学学的一个个批判。西安的民的心呢，哀求主。下面一句话是呼吁。西安的城墙啊，这叫呼吁谁呢？什么叫西安的城墙？西安的守望者啊，我们大家读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就知道，以赛亚六十二章六节七节怎么说？耶路撒冷的城墙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。所以这里说西安的城墙啊，是代表你应该为西安做守望者呀。愿你流泪如何，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瞳仁流泪不止。耶利米呀，他真正是把神的心都写出来了。他知道神的心不仅仅是愿意一个耶利米带到，对大家都要起来祷告。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守望者呀，希望你们大家都流泪如何，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瞳仁流泪不止。夜间还要夜间祷告，最黑暗的时候，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，需要有人起来，每逢交更的时候，所以大家轮班守望，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。什么叫倾心如水？在神面前是倾心吐意的祷告，好像一盆水都倒出来一样。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这样祷告，有人舍不得花点功夫，花点时间精力都舍不得，你要这样祷告。为什么要这样祷告？你的孩童在各时口受饿着发昏呐、啊，救了灵魂，救了灵魂，领了几个人悔改，结果没得吃给他发昏。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昆明的一位老妈妈，你去找她，你去看她，她就特别背这几句话，真正是为神立家，为教会付代价祷告。他看人不祷告不恨罪，他气愤极了，这些心太宝贝了。他常常念这句话，我每次去你总听他的念，因为你的孩童啊在各时口啊受恶发昏啊，多少神的儿女啊信了耶稣又不信了，受了洗了又回去了，吃不到东西啊，发昏呐、啊！为什么发昏呢？饿得发昏呢、啊，没得吃，没得吃，因为没有人喂养，所以要祷告求主快点建立好牧人，喂养主的小羊，牧养主的羊，他们的性命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。所以这一战真是要体会主的心，因为神的烈怒，难道我们就不祷告吗？因为裂口大如海，正是需要祷告。因为没有办法，你怎么解救？你怎么堵破口？破口都堵不了，没法堵。 谁这样行啊？这是因为什么？仇敌的围攻，结果造成这样光景，饥饿呀，妇人吃自己的孩子，祭司先知都倒下来了，少年和老年都在街上躺卧起不来了，都躺在那里，我的处女和庄丁都倒在刀下，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，你杀了并不顾惜，因为什么发怒？你召集四围惊吓我的，像在大会的日子召集人一样，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，无人存留。我看最后一段还是讲了神的公义，神发怒实在是因为人犯罪所造成的，犹大家罪恶累累，可以说罪恶滔天，以至于没有办法。所以说当神发怒的日子最后一点，没有人逃脱，没有人存留，不能挽回。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进去，连婴孩仇敌都杀，这么残酷，这都是因为人犯罪，无人逃脱，无人存留。就是如果不悔改的话，那么一次被掳，两次被掳，三次被掳都不能幸存，除非你逃脱，是不是？无人逃脱，除非你真的逃脱。所以这一章真是看见先知耶利米体贴神的心，求主也让我们能够体贴他的心，真正为被杀的人，为被掳的子民，为这个圣城所遭到神的烈怒而祷告。特别是这里每逢交更的时候啊，要起来，我们怕他起不来啊，求主给我们起来呼喊，还要呼喊，但这呼喊不一定你大喊大叫，你心灵里面向他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，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，像耶利米一样啊。这里说西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泪如何，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同人流泪不止啊，要这样的祷告，要这样的祷告，求主兴起守望者，忠心的祷告，为圣城而堵破口，这个祷告来堵破口。为什么遭怒？因为耶路撒冷的裂口大如海，没法堵了，谁能抑制你？是没法抑制，里面充满了虚假，充满了伪善，先知是虚假的意象，是愚昧的意象，虚假的末世，你不是害人吗？你不讲到好，一天的骗人都是虚假的话，而且没有人显露你的罪孽，使你被掳的归回，这句话很要紧的，不指出这个被掳怎么归回。所以我们也亲眼看到这样光景，求主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先知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主破口。耶利米在灵里看得这么清楚，因为他不断祷告，他不断的祷告，而且也深深的服神罪孽的刑罚，知道这一切经过神的烈怒临到，也因为罪恶的缘故，神烈怒临到。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倾心再求。